未大家分同大家分享呢段圣经之前，我首先讲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嘅山峰厄斐尔士峰嘅攀山好手，佢一个好好嘅攀山好手，就咁样佢拣选十二个人，再一次去攀上呢一个最高嘅山峰。而攀山当日佢走喺前边，佢有一条救生绳，佢用咗好长时间去搵呢条最坚硬嘅救生绳。就咁样将十二个人系喺佢前系住佢身上绑住佢身上，以至到佢能够承受每一个人如果有人跌倒嘅时候，佢都可以去拉住佢。同时佢都提醒佢哋任何情况，佢哋都要将佢嘅安全扣喺条安全绳上边，因为路途里面好多估计唔到嘅情况发生。同时一定要向前走，唔好后退。因为如果佢嚟拆开安全扣或者后退嘅时候，佢就听唔到领队呢位攀山好手佢对佢嘅提示同埋警告，而其他队员都唔能够帮佢。如果佢有困难嘅时候，可以帮助佢脱离险境。但不幸嘅情况发生，中间有一个队员，佢个名好得意嘅，叫做犹大，就系喺同佢哋当中嘅队员发生摩擦，佢身体嘅状况影响佢嘅体力同埋意志。而家又开始下雪，佢开始选择慢慢咁样堕后，远到有时候因为落雪，佢听唔到领队同佢讲出一啲可能发生雪崩嘅警告，但好不幸真系发生雪崩。佢一时心慌，睇见旁边不远嘅地方有一处嘅树丛。他以为那里比较安全，他就这样去拆开个安全扣，就想他自己藏身在这个树丛里面。但雪崩之后一切沉静下来，他已经下落不明，不知所踪。以上所讲的故事，今天我和你想分享一段经文，有很多类似的情况，很类似的地方。希伯来书在这里同一啲唔成长、掉以轻心或者系信心软弱嘅基督徒，发出好严重嘅警告。呢段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，去到三十四节，系新约圣经对基督徒唔好背弃耶稣，唔好背弃耶稣。换句话嚟讲，就系背道，作出最严重嘅警告。过去有几堂喺七章到十章。希伯来书已经对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，他唯一有效的献祭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听到他的救恩是很宝贵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的警告格外严厉，背弃耶稣基督而被审判的刑罚描写成非常可畏。在上一段上个月，我跟大家分享在十章25节之前那段经文，希伯来书苦口婆心叫我们基督徒彼此劝勉，不要停止聚会，也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，我们更应该这样做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时的基督徒就好像现在你和我一样，在这个世代里面明显看到这个世代极其叛逆、极其败坏，所以神的审判这个世界、审判世界这个日子越来越近，作出好严厉咁警告我哋，我停止聚会喺主里面嘅成长就会出现严重嘅问题，甚至好似我哋喺外边睇到，我哋以前已经知道嘅好多嘅事例，有随流失去、跌倒，甚至最终有背弃耶稣基督嘅危机。而首先喺第26节问第一个问题，佢就咁讲话：如果你故意犯罪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他要问的问题，什么叫故意犯罪？希伯来书在这里对这个故意犯罪的情况，就是说我们故意背道、背弃耶稣基督，在第29节就很清楚界定有三个定义。第一个定义就是践踏耶稣基督，践踏神的儿子，即是藐视神的儿子。浅踏这个字，我今天好用很多的 去解釋一啲嘅字嘅時候，呢啲字係聖經裏面用，以致我哋明白呢聖經裏面用呢個字嘅時候，佢最終嘅意思係咩？點解？而淺答係一個比喻性嘅用法，背道嘅人佢淺答神嘅兒子，就好似喺馬太福音七章六節，就好似豬淺答珍珠一樣，佢將珍貴嘅嘢。我哋好珍贵嘅耶稣基督视为冇价值，而且用鄙夷不肖嘅态度去睇耶稣基督，藐视神嘅儿子，睇耶稣基督牺牲嘅爱一文不值。甚至有啲学者认为，践踏耶稣基督嘅意思，践踏神嘅儿子嘅意思，就系话否定耶稣基督嘅神圣。呢第一个定义，第二个定义。将耶稣使人成圣嘅之约嘅血当作平常，即系话是新约系冇效 ，non-valid。而立约嘅血就是指耶稣基督藉着佢嘅死确立嘅新约。当背道嘅人将新约弃绝，视为冇效，呢个系好一个好。好清楚喺个背弃耶稣嘅定义。另外，我要提一提呢个使人成圣呢个字。实际上，如果译得比较好，就叫使他成圣。好清楚，使他唔系冇任何一个人，系讲对呢一个背道嘅人，佢而耶稣基督嘅血若使佢成圣。但系希伯来书喺度冇清楚去交代，亦都冇解释。曾经被成圣的人怎样成为背道者。而第三个定义就是亵慢施恩的灵，即是侮辱圣灵。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好像耶稣一样，是圣灵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可以被侮辱。神的恩典藉着圣灵赐给基督徒，同时圣灵本身也是神赐恩典给人的礼物。所以背道者看不到圣灵的恩典，看圣灵的引导视而不见，将属灵的福分抛弃。如果你用回希伯来书自己的类比，在第九章我上次讲过，就好像立遗嘱，新约就好像立遗嘱这个类比，背道者背弃耶稣的人就看立遗嘱这一位耶稣，因为耶稣代替神和我们立约，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立遗嘱者。耶稣就藐视这位立遗嘱的人的尊贵的身份而藐视耶稣，而同时他也公然在众人的见证之下，或者同时在遗嘱的执行人就是圣灵在面前撕掉这个遗嘱，践踏这个遗嘱，更将遗嘱的执行人圣灵拒于门外，侮辱他。所以在二十九节里面，这三个分词，原文里面有三个分词，践踏是一个分词，即 participle， 是一另外当作平常，亵慢这三个分词，很清楚就指背道的定义。但是留意这个这里不是讲三样不同的罪，是讲一样的罪，是背道的罪，背弃耶稣基督，背弃他藉着他的死确立的新约，背弃圣灵，亦都是侮辱圣灵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，他就说把永生的神离弃。希伯来书定义了背道 的定义之后，他就警告我们不要故意背道。所以在回去第二十六节，因为留意这个因为的意思，就是说代表 上文，就是上面的经文，在十九至二十五节这节 上文有一个逻辑的关系，就是话帮我们听，我们要履行我们基督徒信望爱成圣功夫的责任，尤其不要放弃 聚会，我们要彼此劝勉，因为放弃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信心就会随时会减退，我们很容易引致随波随流失去，有背道的危机。其结果就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在神烈火的审判的刑罚之下有这样的危机。这个再看，这里有我们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，到今天这个神作为神的书，是对你和我说，而得知真道，得知真道这个字，这个字亦都可以翻译话领受了真理的知识，认识真理的人，认识真理的人是神赐给悔改的一个人的心之后的结果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字呢，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，亦都是提后二章廿五节同一个字的时候，是他又讲紧悔改的人就能够领得知真道，领受了真理的知识。所以这个字很清楚，就说已经赐了给悔改了的人那份恩典，你领受了真理。所以基督徒是信主和认识真理的人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也是这么提。所以这里领受了真理知识的人，就是说我们接受了福音成为基督徒的人，就非常清楚这里是指紧基督徒。另外他说，如果故意背道，持久背道的时候，你明白了十字架救恩的真理的时候，赎罪的祭就无没有了。即是说耶稣基督代赎的赎罪的祭不是不能够，是不会救离我们脱离将来审判的烈火。另外在廿六节，他说在故意背道，故意这个字好像在中间，在这个节经文的中间，实际上是在原文里面是第一个字。好清楚故意的诗就是说强调了这个字，这个背道的人是甘心乐意的，和勉强是很相去一个相对的。尤其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，他说这个和这个字甘心乐意和勉强是相对的。所以故意犯罪是同在旧约以前，呢度希伯来书成日讲旧约同故意犯罪，在以色列民有宪制，因为记住旧约嘅宪制嘅制度系俾啲唔系故意犯罪嘅人，系无意犯罪嘅人，系一个俾佢提醒佢嘅罪一个嘅表征。所以喺度。好清楚话俾你听，如果系持续犯罪、持续背道嘅时候，佢呢度讲紧唔系仅讲紧一次，只系一次否认嘅行动，而系持久咁背弃耶稣基督嘅时候，把永生嘅神离弃嘅时候，佢就有好非常严厉嘅审判嘅后果。所以亦都系犯罪呢个字系一个喺呢个。动词的时态是一个现在的时态，即是说一个是持续犯罪、持续背弃耶稣基督 的情况。第一个很不同的例子，也都曾经有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提过一个人物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彼得。彼得也都曾经背弃过耶稣基督，但 很不同的就是他没有持久这样背弃耶稣基督。根本有恩典服务的耶稣基督向彼得发出恩典的邀请，彼得就悔改，所以主的恩典仍然很深厚。所以持久背道的人，他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，他亦都可不可以推诿神的拣选和呼召，亦都不可以推诿神一字一再和他有恩典悔改的呼唤和警告。在二十八节，背道一个很审判的原则是来自旧约，他提到这个28节那里，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情况者不得言出而死。这里是讲一个在旧约的审判原则。这个干犯如果更好的解释是说是废弃， 就好似 当神所赐俾以色列民，经过摩西所赐俾以色列民嘅律法，当为咩啊？废弃 ，non-valid。就好似头先所讲佢嗰个罪行是耶稣基督私人成圣嘅血所立嘅新约，咩啊？当作平常。所以好清楚，背弃耶稣基督嘅人，就好似旧约里面凭两三个见证人佢哋拜偶像嘅罪系用完全一样，拜偶像嘅罪就系等于背弃耶稣基督。所以圣经里面再一次喺唔单止有呢个审判原则，再话俾我听有一个明证，就系用旧约嗰个好严好重清楚嘅原则，就系话神所赐嘅恩典同埋权力越大。上次我讲到就系我哋嘅恩典有信望，我嘅恩典，我哋一个责任，而俾我哋嘅恩典就系话我哋可以有一个可以系直接到嚟到神嘅面前。而当我哋拒绝呢个莫大恩典嘅时候，莫大呢个权利嘅时候，所招致嘅刑罚亦都越重，恩典越大，惩罚越重。亦都第三十节。佢话主要审判佢嘅百姓，好话俾我哋听，神系公义嘅审判者，呢个好公义。当佢你同我得到恩典越大嘅时候，我哋所必报所接所受嘅惩罚嘅审判系越大。另外，作者喺第29节，佢转到由你们。转翻嚟我们，即系我亦都话俾你听，我哋知道，我清楚嘅，我知道边个讲过呢句说话？廿九节讲过边个咩说话？所受嘅刑罚该咁样加重，因为呢个讲呢句说话嘅人唔系你同我，系神自己本身。我哋知道佢个性格性情。他的位阶是怎样，神会必然报应和审判，所以他说就 引致主要审判的百姓是引致生命记，来证明神必然会审判背弃耶稣基督的人。第三十节他说亦都引致另外生命记32章35至36节，伸冤在外我必报应。保罗亦都喺罗马书12章曾经引用呢一句，但耶保罗引用呢一句就话俾我你同我听，我哋唔好为自己复仇，因为复仇同埋伸冤系神嘅特权。但希伯来书喺度另外有一个唔同嘅原有目的，佢系要证明神必报应。在申命记这个原本的经文里面的意思，是神的复仇的对象是以色列的敌人。在希伯来书这里，复仇的对象是那些背弃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敌人。而耶稣基督曾经讲过，在路加福音18章7节，他说神会为他的选民伸冤，所以神也都会必然会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伸冤，因为背弃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什么？侮辱耶稣基督、践踏圣灵的人，两个字是互为，可以一起通用。讲到这里，讲了十分钟，我哋好似觉得，哎，你传道你讲呢段嘢同我哋无关喎，我哋而家灵命好稳定啊，我又翻教会啊，系咪？你啲讲大轮都同我哋冇乜关联。但系我上一次嘅证道，我好清楚，再一次提出，我哋基督徒喺成圣嘅路上，我哋有责任彼此相顾，我哋互相扶持。如果与肢体软弱跌倒嘅时候，甚至退后嘅时候，我哋有责任去扶持、去劝勉、去挽回佢。这个是加拉太书第六章11至2节，保罗也都有这样的劝勉。我们是有责任去辅导、去挽回这些肢体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当我基督徒作为辅导者去帮助人 在成长的阶段里面是跌到在黑暗的光景，甚至有随流失去，甚至有背道的危机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帮助他？曾经有一个事例，有一个犯了奸淫的人，有两位弟兄就去想去辅导他，帮助他。其中一位就问另外一位弟兄，弟兄，你觉得你知唔知？你会唔会同啲另外一位呢个跌倒嘅弟兄同样会犯奸淫呢？佢话我唔会。跟住另外一弟兄就话：对唔住啊，我发觉你唔系好适合去帮助呢一位辅导者。我哋要首先要做一个帮助其他跌倒嘅人嘅时候，我哋要首先承认，我哋有极都可能，我哋会犯同样咁严重嘅罪。而最近香港有一位牧师犯咗性侵犯而被判入狱，正正提就话俾我哋听，我哋唔好自以为意。另一方面，我哋唔能够宽恕人嘅时候，同样就好似我哋自以为我哋唔会犯同样嘅罪，所以我唔识宽恕，我哋唔能够宽恕。而作者做了这个很严重的提醒警告之后，他不会停在这里，他是一个很好牧者。我曾经讲过，这是希伯来书一份讲章，他不会停在这里，他用一个牧者的心肠紧接着上背道危机的警告之后，他在这里鼓励，在第32节他鼓励我们，我们要持久。我们昔日已经曾经显出我们勇敢的心，因为我们只要忍耐不久，就必能够得到将来的赏赐。希伯来书要我们看看我们以前初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大发热心。你问你自己，我自己在一个情况，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大发热心，我们很明白，哎呀，我们感受神的恩典，我觉得他不配，之后我们就大发热心，我们想去传福音，我们想 去帮助人，我们在教会侍奉。是的，这个感谢上帝。我曾经有一个经历，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去提醒我们，当你蒙了光照，蒙了光照同样好像就是得知真道一样，我领受了真理知识的时候，我就要忍受因为信仰这个真道而带来的苦难和逼迫。在第33节他在这里讲这个图像，什么叫苦难和逼迫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未信的人面前，我们受耻笑，同样被耻笑的人，我成为一个伴侣。我大学那班旧同学，我可以说我十几个旧同学，我只有两个人信耶稣。即我所知，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hidden 的 Christian， 但我真的只有两个人信耶稣。你想象我一些 reunion 的时候，我被那种孤立被耻笑的情况。但是感谢主，我还有一位同伴，那位同伴，那位信耶稣那位同样是成为传道人，应该在沙基湾某个浸信会做人传道人，是早过我去献身的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戏景。戏景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一台戏，这个戏不是是做给人看，我们让神看到我们的忠心，也都成为一些被耻笑的人一个同伴。我在众人面前是被耻笑被孤立，但是这个不紧要，但神会伸冤为我伸冤，神会做出公义审判。所以我回到中国宣教的时候，我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亦都曾经经过文革大革命，中国很多信徒他的教产他的财产他亦都是这样被人没收，他亦曾经亦都是公开被人众人被耻笑，当中亦都很多人去曾经是背弃耶稣基督。但是现在教产已经恢复，基督徒的地位都被尊重，上帝 会为基督徒伸冤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因着信，信我们已经获得天上永恒产业的应许。在第十一章一节已经一路会讲出里面好多信心伟人的具体的表现。下一次我就会跟你讲信行合一，什么叫信行合一的提醒。所以希伯来书就在这里用基督徒 你和我过去信主之后，初信主之后曾经有过一份勇敢的心，火热的心，我们曾经有美好的见证去勉励我们。可现在我们忍受一些苦难，我们眼前一些信心的危机，我们继续要勇敢为主作见证。因为我们 行完世上，在每一个人，在我们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，我深深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是弟兄姊妹，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我 当然我们行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会领受这个应许。所以神的旨意 很明显，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显然是跟受苦有关。神的旨意就是要在我们世上面对敌对的势力的时候，有逼迫 的当前 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坚毅持守勇敢信心的见证，去跟随耶稣基督走一条荣耀受苦的道路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施行完全的拯救。所以三十八节义人这里讲什么？义人就是说讲基督徒。第三十八节今天我会跳就跳，因为这段经文是需要这样 去诠释。义人就讲基督徒，我是因信称义，所以永远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啱，因信称义。咪希真牧师嚟到，我哋好似两三年前嚟到，我哋当中都曾经讲过，我哋因信称义。但最近亦都曾经再一次提醒，佢一个培灵会，佢讲话，我哋唔单止要因信称义，我要因信成义。我哋仍然持守个信心，灵命成熟，我哋灵命要成长。我哋最终要成为一个灵命稳健成熟嘅义人。所以是三十八节的下半节，他再一次提醒他若后退，就是这个义人，这个曾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，如果他再是后退的时候，他就不欢喜。因信得生和入沉沦是平衡，入平衡。因为希伯来书很喜欢用 contrast， 一种平衡对比，去对比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人的表现。最后要差不多时间比较紧迫，第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在这里引致是两段的旧约经文，这段是以赛亚书和哈巴谷书。他申明有两个很不同的路，两种不同的结果，凭信而活，因信得生，另外退后背道，引致神的审判。所以在第三十九节最后他就说，我和你不是一个退后入沉沦那等人，我们乃是什么？大家一起读好吗？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，感谢上帝这个应许。很清楚他用这一段就是说，讲出对基督徒背道危机的警告，表现很清楚表达这个是个人化具体而是真实的。所以末世是会出伟人，末世的乱世会出伟人，也同样会出背弃耶稣基督的人。也都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很清楚的预言，末世必有许多离道叛教的事，都有敌基督的出现。信心的试炼可以令人更加的什么坚定的持守，同样都会让很多人因为信心，因这样的试验而信心崩溃。而香港曾经有一位在正统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，在一间机构里面曾经遇到很大的冲击，他反而离开上帝，跟着又离婚，之后他宣扬反基督教的言论。我们会问他的结局怎样？同样在彼得曾经 在约翰福音21章22节曾经也都问耶稣，那曾经背弃耶稣基督的犹大将来如何？而主耶稣很断然对彼得说，与你何干？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段圣经作为神的话语，记住是作为神的话语，是对我们同讲的，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有一个很严正的警告和提醒，我们要过一个信行合一的生活。而下一次正道，我下一月我会同你再讲这一方面因信诚而信行行合一的信息。所以这段神的说话并不是叫我们讨论什么神学问题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或者救恩会不会失去，或者那些人背弃耶稣基督的时候的结局怎样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是要告诉你和我听，要正视我们灵命不进则退的警告。当我们轻忽神的警告的时候，我们神会就容许我们好像那些人。我们经常看到退后入沉沦而被审判责罚的人，就好像我们公路旁看到一些曾经遇了意外而废弃的汽车，我们稍微疏忽的时候就会车毁人亡，或者好像引言我刚才讲的故事一样，雪崩之后不知所踪。这些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结局，切切的为这些人为尴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持守在主里面的信心到底，我们继续成长，我们去读经祈祷。读经祈祷不是因为要真的要读经祈祷，是真的让神的话语对你说话。所以我们还呼吁大家继续去参加这个读经 的运动，不是一个就是运动而运动，是为了让神的说话同你说话，以至我们灵魂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，主必然保守我的灵魂，必然得救。在主里面的救恩是我们是稳稳妥妥的。因为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今天的总结里面写出来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感谢上帝，这个是神要神的帮助，就在基督里面有份。在低头同心祈祷。主要是感谢赞美你，再一次我们要面对一段这么严厉的主你的说话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学习去倚靠主，以致我们能够得到主的帮助，我们信心能够坚持到底，以致我们能够在你主里面有份。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够用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这么祈祷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